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这个孔富家来来往往，打杀了一夜，没杀死一个呀郑国的士兵，倒是自己啊跟这个同盟军的人马呢，死伤了不少。到了这阵，他是又气又恨，还累，实在啊无力再厮杀了。他想回到营中啊休息一下，没成想中营啊已经被郑国大将高须弥呢给占领了。孔富家无处可去呀，急待回车，说这阵右边有这个营口书，左边公孙鄂两路郑军一起杀过来，公孙鄂接战右宰丑，营口书呢接战孔富家，刀来枪往，枪来刀往，杀了个不可开交啊！一直杀到这个东方啊，放了亮，孔富家已经精疲力竭，无心恋战，夺路而走。没走多远呢，又遇上高须弥杀过来了，他拿出最后的力量，又厮杀了一阵，感觉到抵挡不住，于是丢弃了车辆，徒步奔跑。说这阵跟随他的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了，右宰丑啊在这个厮杀当中阵亡，他们带领着兵丁车辆器械全部的成为了郑国的战利品。这个郑庄公得了这个代偿，又缴获了宋魏蔡三国的兵器以及粮草，大获全胜，于是传令大排宴席，犒赏军士，庄公觉得心满意足。这个大臣们都争着称赞他，主公战必胜，攻必克，威震海内，真正称得上是众诸侯的首领。庄公啊听了这些个赞美之词，也觉得呢哎有些个飘飘然了，唯有营口叔一直啊默默不说一句话。庄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呢？营口叔啊就说了，主公啊，我怕我这个话不合时宜啊，在大家伙欢庆胜利都愿意听这个顺耳话的时候，还是啊不说为好。这个郑庄公啊对营口叔啊一直比较啊尊重，听了这个话知道他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就鼓励让他把这个心里话说出来。营口叔慢慢的说道，主公现在还不能自满呢，也还不是一位听赞歌的时候，作为众诸侯的首领应该是令无不行，进无不止，呼无不应，可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主公拖延，奉王命讨伐宋国蔡魏两国，反而帮着宋国呢侵扰这个郑国，许多的这个小国家公然的抗命不来，诸侯的首领也就是霸主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庄公听了营口叔的话，站起来上前拉着他的手，你说的很对啊，我们的霸主事业还远远没有实现，如今蔡魏两国才被咱们击败了，也算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惩罚。这个许国跟成国不听命令是应该兴师问罪的。咱们在这儿给您说一下，这个成国在哪儿？现在的山东啊文上的北边，是周朝的这么一个小国家。这事儿啊庄公继续说道，你看这两个国家咱们应该先讨伐哪个国家为好？营口叔想了想，主公不要只顾着忙着出兵去讨伐这几个小国，应该呀拿出主要的精力来加强国家的防御力量，这个国家强盛了，外人呢他不敢欺负，小国呢他自然呢就会归附了。我听说周天子因为我们打着他的旗号呢攻打这个宋国，正在生气，声言呢要讨伐咱们，咱们呢不可不做这个防备。营口叔的话提醒了郑庄公，对呀，这样的兴师动众，周桓王能不会知道吗？这个周桓王 听说郑庄公打着奉天讨罪的旗号去攻打宋国，非常的生气。他这是对大臣们就说了，我从来就没有说要讨伐宋国。这个武生就是郑庄公的乳名，打着我的旗号去进攻另外一个诸侯国，岂不是坏了我的名声？这样的欺君行为我能容忍吗？周天子本来啊是这各诸侯国的最高的首领，他的地位应该是至高无上的。自从这个武王定鼎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宾莫非王臣，这个规矩一直都没有破呀，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啊公开的欺君罔上的。想当年郑庄公抢割周天子管辖区域内的这个小麦跟稻谷就已经很不成体统了，如今又假打旗号攻城伐国，周桓王能够咽下这口气吗？能够忍得下吗？一气之下撤了郑国在朝廷的一切的职位，让这个国公林父接替他的职位掌管朝政。郑庄公听说周桓王撤销了他在朝廷的全部的这个职务，气的就不打一处来呀，心里话说，好啊，你免了我的官，我也不用去朝见你了，你不让我做卿事，我也就没把你这个周王啊放在眼里，咱们两变吧。从那天起，郑庄公一连五年没去朝见周桓王，他不去朝见周天子，也就表明了他与周桓王的君臣关系已经破裂了。他不再听啊周王的号令了。周桓王呢，最怕就是各诸侯国呢不听他的号令。这个郑庄公这么一带头，岂不是要影响他的威信吗？于是他就发狠的说：“武生实在是太无礼了，太无礼了！我要不去问罪的话，其他诸侯国都学他的样子，那还有什么天子的威严？天子失去了威严，这个号令没有人听从了，岂不坏了纲纪？我非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他不可。”周桓王啊，越说越气，最后气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公林父一看这个桓王气成这个样子，赶紧的小心翼翼的劝说道：“郑武生啊，五年不来朝见，确实啊是无礼，应该也问罪。可是他们家好几代在这个朝廷为卿事，如今呢被革了职，他是一时啊想不开。王上要对郑伯问罪的话，下一道诏令，派这个使臣呢去责罚他，责罚他一通也就是了，不必啊兴师动众。再者说了，您呢身为万国之尊，何必为这么点小事亲自去呢？”周桓王啊这个火气很大，一时难以平息。武生欺人太甚，他藐视朝廷不只是这一次两次了，我这一次绝对不能饶恕他。有几个大臣呢也委婉的劝他息怒，桓王啊只是不听，我已经下了决心，你们再也不要多说了。周桓王下令发布这个文告，号令蔡国、魏国、陈国一同出兵讨伐这个郑国。周桓王的命令下达到这个陈国，陈国的国君呢刚去世不久，新君呢刚立，国家呢还不很稳定，本来啊没有力量出兵，可是迫于这个王命不得不出兵，于是勉强的凑集了一部分的车辆跟这个步兵，让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叫伯元珠，让伯元珠呢率领着前去啊参战。蔡国跟这个魏国呢也觉得不好违背这个王命，只好临时的拼凑了一些个部队跟着周桓王出征。周桓王自己呢除了这个卫队能打仗的这个兵啊也不是很强，但是呢和这个陈国、魏国、蔡国这三个国的兵凑在一起，这个数量还是不少。按老百姓来说吧，这叫什么攒鸡毛凑胆子，不过啊还真不少，15万的军队，对外呢诈称20万的王师。 于这个公元前707年，也就是周桓王13年，宣布讨伐郑国。周桓王把这10多万军队分为了3路，命令国公云父率领着右军，让蔡国跟魏国的军队配合右军作战，命令周公黑坚带领着左军，让陈国的军队随同这个周公黑坚左军呢作战，周桓王自己统帅着中军主力的部队，负责呢左右两军策应的任务。分拨完毕，于这个公元前707年秋天，直往郑国开发，大军呢高举着周天子兴师问罪的大旗，浩浩荡荡的前进。一路之上，好家伙，奏着乐还奏乐，当然得奏乐了。脏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脏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怎么河南坠子味儿？我也不知道，那年反正也没录音。行了几天，来到了郑国的边界。这个边界是哪儿？现在的河南省啊，长葛县的东北。这个地方叫胥葛。郑庄公听说桓王亲自率领着陈、魏、蔡等国大军来攻打郑国，就急忙召集众大臣商量这个对策。大家伙都吓得没了主意了，因为啊，他们还没听说过有谁啊敢于公开的抵抗王师的，所以说大臣们都惶惶不安起来了。郑庄公一看周王引着20万大军向咱们进发，咱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请大家伙各抒己见。在场的人呢，你看我，我看你，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的，这个气氛十分的紧张。庄公啊又催促了一遍，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呗，有什么办法提出什么办法，现在时间很紧。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人小声的说，王师来问罪，只可去请罪，不能去迎敌呀，迎敌只会增加这个罪责。这阵有人一挑头啊，旁边人就说了，咱们带上礼物去请罪，周王啊有可能原谅，和王师打仗是以下犯上，不合于理呀。这阵有旁人也说，王师20万，咱们郑国总共才几万兵，如果迎敌无异于以卵投石。有人一听啊赶紧说，主公啊，与这个周王打仗于理不合，这且不说，力量实在很悬殊，打了败仗咱们郑国可就全完了。庄公听着什么话也不说。这阵呢有大夫袁凡呢综合了上面的一些个意见，袁凡呢就说了，主公啊，周王亲自率领着兵来问罪，这可不同一般呢，他责备我们呢不入朝不纳贡，用这个作为这个理由号召各国出兵来攻打咱们，名正言顺，各国不敢不从啊，我们跟他们硬打怕是打不过他们，这么看来不如啊去请罪，臣向君请罪这是正常的，这样呢可以免受刀兵之苦。庄公一听也没有话说，人家说的确实对。侠叔赢啊不同意这个办法，他说了，主公啊，不能这么办的，周王剥夺了我们主公在这个朝廷的权威，这已经很不该了，如今又发兵来攻打咱们，说这么一来，我们郑国从前为朝廷立下的功劳岂不全都付之东流了吗？这一次如果说不挫败他的锐气，以后他有点事情再找个借口来打咱们，我们郑国这还有好日子过吗？侠叔赢啊越说啊越激动，他站起来挥了挥手，请主公给我一缕之师，我这就去把这些个杂凑的王师给他击溃了。庄公一听啊还是没说话。这阵啊祭祖看了看大家伙，要是从啊这个名分上说，咱们是臣，周王是君，我们跟王师啊打仗在这个舆论上不占理，可是周王啊也太次不量力了，我们有多少次都是让着他，上一次我们去朝见是我们呢主动的与王室亲近的表示， 可是他呢，不按君臣的礼节对待我们，说了不少带刺儿的话，当众讽刺我们，这个咱不说了，还以送给矢车粮食的方式来挖苦我们。五年前说是要把这个苏奋生的12个姨呢给咱们，来换取我们的4个姨，我们把4个姨呢交出去，他们又说那12个姨啊不属于王室，合着白白的骗了咱们4个姨。想起来这些个，我倒是同意啊夏叔营的意见，只是我不同意他那样的做法，急着单枪独车前去迎敌，咱们必须做好迎战的准备，然后呢再去迎战。这个庄公对祭祖的智慧一向啊很钦佩，这一次听了他的话，仍然呢没做声。这个大将高屈弥呢，这阵说了：“照我的看法，王师啊虽然多，但是并不可怕。陈国和我们郑国本来啊没有什么仇恨，他们出兵是迫于这个王命，不得不照办。他们不会真心的打咱们。再者说了，陈国的军队对他们的新军很不满意，都不愿意替他卖力气。对于蔡国、魏国这2个国的军队，倒要做一些个防备。他们的兵啊，新到，由这个周王亲自的率领。现在这个士卒的锐气正盛，我们现在不应该马上的迎战，应该深沟高垒，坚守城池，等到他们的斗志懈怠了，或者说战，或者说和，咱们再做定夺。公子元呢，不同意高将军的这个说法。高屈弥的这个话音呢，刚落，他就接着说：“我们跟王师作战，只能啊速战速决，不应该迟缓失误，应当立即迎敌。他们兵分三路，咱们也以三路迎击。左右两军呢，都要结成方阵，分别迎击他们的左右军。主公啊，您可以亲自率领中军对付周王的中军。”庄公这一阵儿看大家伙把这个想法都说的差不多了，又见多数呢主张这个迎敌，并且也谈到了具体的作战的这个方法，这才啊表明自己同意迎敌。他看了看大家伙，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们不能啊坐着束手受缚。只是公子元说我们也以三军对他们的三军，这件事情可以斟酌，我们的人少，他们的人多，这样平均使用这个力量能够取胜吗？公子元一看这么问，立即的补充：我们以三军对三军，表面上摆出了一个平均使用兵力的这个架势，但是实际部署上还要集中这个兵力，重点的突破。紧接着他就分析了周王的这个兵力，谈了具体的这个部署。陈国新继位的国君公子陀是杀害了他的侄儿夺取这个王位的，国人不服啊，他勉强的拼凑了兵，也都不服他管，兵士们心不齐，他就没有心思打仗，这是周军当中最薄弱的一支，咱们应该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先集中这个兵力，出其不意的攻击啊陈国这一支，兵力配备要强，攻势要猛，要一举把他呀击溃，击垮这一支，回过头来再攻击晋军他的中军，也就是说周王的那一支。公子元呐，连说再比划，生怕大家伙听不懂。他一看庄公点了点头，又继续说道：在这个陈军被击溃的时候，另外一支攻击蔡魏两国的军队，也要发起这个猛攻。蔡魏军呢，一看陈军呢溃逃了，也就啊站不住脚了。蔡魏两国的军队溃败之后，咱们攻蔡魏这支军队，也要掉过头来夹击中军。与此同时呢，主公您带领着中军发起这个进攻，这样三路的兵马夹击周王的中军，说这阵周王的军队已经成了孤立的，咱们军队呢更能集中了，是有把握大获全胜的。大家伙一听，哎，确实有道理。庄公听到这儿连连的点头啊， 正在商议之间呢，探马来报，报与主公，周军已经在胥阁排好阵势。郑庄公啊，对大家伙说道：“不是我们要打仗了，是周王逼迫咱们不得不应战的。我们郑国三代都是卿士，为朝廷立了大功。这位周王继位，不但处处小瞧咱们郑国，还要派兵来攻打咱们。咱们不应战，国家就保不住了。我们这次要是不争口气，以后列国诸侯也会小瞧咱们，欺负咱们。再说周王这一次如果得了胜，不但以后继续的欺负咱们，其他诸侯国也会受他的欺负。咱们这一次迎战是为了郑国争礼，也是为了列国诸侯争礼。这一次咱们占礼，周王他不占礼，知道真相深明大义的诸侯都会来支持咱们，咱们不可能随便的受欺负。郑庄公的一席话把大臣们将士们这个劲儿都鼓起来了，他们全部的理直气壮挺起了腰杆，武士们个的个的摩拳擦掌，准备决一死战，要为郑国呢争气，要为列国呢争礼。郑庄公一看大家伙这个意见一致了，这才调兵遣将前去迎敌。出发的时候，他让这个前方部队把这个奉天讨罪这杆大旗高高的挑起来，以壮军威。祭祖这个对庄公说道：“不用打这杆大旗，我们去攻打宋国跟许国的时候，打着这个奉天讨罪的大旗，可以壮咱们的军威，使这个敌军呢望而生畏。这一次咱们跟这个王室作战，再打着同样的旗子，这就不起作用，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庄公一听啊，高了兴了：“哎呦，多亏你提醒，你不说啊，我倒忘了这个事情。”立马的下令把写有奉天讨罪的这个标志的旗子收起来，只打各种各样，不写任何标志的旗帜。一切准备好了，这才下令大军开赴这个胥阁前去对敌。